中国副总理刘延东星期六抵达莫斯科，开始对俄罗斯为期五天的访问。刘延东除了要出席两国政府间委员会的会议，讨论双方文化交流议题，并访问圣彼得堡外，他还要在星期一参加位于莫斯科郊外的中共六大遗址纪念馆的开幕仪式。官版的中共党史对1928年6月召开的六大评价极高，把它称之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也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代表大会。由于当时共产党的活动受到官方的镇压，无法找到安全的开会地点，导致中共六大选择在苏联举行。中共六大召开的地点不在莫斯科市内，而是在郊外的一栋三层的楼房里，那里在上个世纪20年代荒凉，更因为开会地点被苏共秘密警察控制，所以很难引起外部世界的注意。这栋建筑及其周围的设施最早是18世纪俄国贵族的一处庄园，几百年来这处建筑的主人从贵族到富商不断更换。十月革命之后，这栋建筑和周围的设施归属于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拥有，人民内务委员会就是著名的克格勃的前身。参加六大的包括了中共早期领袖周恩来、李立三、瞿秋白等人，当时的苏共领导人布哈林以及共产国际负责中国事务的代表米夫等人都曾到会发表演讲。布哈林和米夫后来都在斯大林30年代的大清洗中被处决，而李立三惨死于中国的文革。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共产国际当年除了向中国输出意识形态，支持和扶持自己的代理人外，更肩负有为苏联收集情报的任务。很快将成为百年老店的中共，如果在当年没有苏共这一外来势力的大力支持，更难在中国夺取政权。这次中共六大遗址纪念馆开幕，凸显了中共当年与苏联安全情报部门的联系，更反映出了当时苏俄势力对中国的影响。但中国与俄罗斯今天都强调要共同抵抗淹死革命，两国这次在普京访华期间所签署的政治文件再次强调了反对外部势力插手各自的国内事务。刘延东也随同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国领导人参加了与普京的会谈。中国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认为，中共与俄罗斯的历史渊源今天都被双方拿来加以利用，一些历史因素对密切双边关系看来很重要。马斯洛夫说，中共六大遗址纪念馆开幕的重要意义在于，在目前俄罗斯与中国经贸关系很低迷的背景下，双方都想找出一些历史上的东西来巩固友谊，这是双方尝试采取另一种方式来促进和加强两国间的联系和互动。中共六大遗址纪念馆也被俄罗斯媒体称之为毛泽东纪念馆。纪念馆中的许多陈列物品来自中国，其中包括毛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画像、毛的语录等。但毛泽东当时仅是中共中央的委员。俄罗斯学者贝格尔认为，把中共六大遗址纪念馆称为毛泽东纪念馆并不准确，因为中共六大同毛没有什么联系。贝格尔说，这其实并不是毛的纪念馆，而是中共代表大会的纪念馆，因为在当时，也就是中共六大召开的时候，毛那时在中共领导层中没有扮演任何重要的角色。据报道，中国国内的一些毛粉和毛左人士也将参加中国六大遗址纪念馆的开幕仪式，他们将会制作相关的报道。中共六大遗址纪念馆受到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重视。习近平2013年访俄时，同普京敲定了这个项目。在这个纪念馆中，同时还要开办中国文化中心。莫斯科市政府以象征性的价格把纪念馆所属场地和建筑出租给中国49年。苏联秘密警察后来把中共六大遗址建筑转手给了其他的部门。这栋建筑再到后来被改造成为公寓住宅，并在一场大火后变成废墟，荒芜多年。中国接手后投入巨资，先对摇摇欲坠的建筑主体结构进行加固， 然后把这栋建筑和周围场地恢复历史原貌。中国文化部的一名副部长曾亲自住在现场，协调和监督施工，以避免工期拖延。中共六大遗址纪念馆开幕正值中共建党95周年，但俄罗斯方面的反应却很低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向中共发去贺电祝贺中共建党95周年，但普京总统保持沉默。中共与俄罗斯主要的政治势力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和俄罗斯共产党都来往密切，但这两家俄罗斯主要政党的官方网页上对中共六大遗址纪念馆和中共建党95周年的活动都一字未提。俄共提到了俄共领袖久加诺夫曾向不久前召开的朝鲜劳动党七大发出祝贺，俄共与越南和古巴共产党在近期的互动，以及中国新华社4月份对久加诺夫的采访。同一俄罗斯党发布的新闻透露，世界上很多国家政党都派代表团参加几天前统一俄罗斯党的代表大会，以及普京曾经发表讲话，但没有提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一名副部长也曾率团参加了统一俄罗斯党的代表大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Но здесь важно, то есть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на фоне ослабления торгов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хотят усилить отношен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дружбы. Это просто еще один способ, ну скажем так, вот усилить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Это не музей Мао, нет, нет, это не музей Мао, это музей съезда партии, который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проводился здесь. И, кстати говоря, тогда, в то время, когда этот съезд проводился, Мао не играл никакой роли.